百分百。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是请到的姜宇映教授。姜宇映教授呢，我们之前曾经给大家介绍过，那么在上周节目结束之后呢，姜宇映教授特意公布了一个书单，这个书单呢是从六年级以上的小朋友啊，包括一些成人可以通过大量的阅读一些英文书籍，不仅是英语，包括为人处事啊，怎么样去看一些名人传记啊等等的全方位的这样一个书单呢，已经公布在我们的网站上了。那么我们今天呢请到姜宇映教授呢来帮我们呢去解释一下整个的书单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姜教授你好。
哎，你好，听众们好。
姜教授，那么很多人在问这个书单的一些情况啊，那么整个这个书单大概分几类，能不能再帮我们说一下？
可以啊，简单说一下，就是我呢在这个送给这个希望之声是就是一共六套书单。这个书单呢是我过去啊，我从小就喜欢阅读。那么最先的话呢，我是其实我家里对我影响非常大，就是他们鼓励我，就是我父母亲很小的时候，还有我姐姐就一直鼓励我读书。有的时候他们，所以呢，我就一直注意这个世界的这个经典名著。然后呢，当然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学了很多这个文学方面的课程。那
在这儿呢，我们要稍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姜宇映教授呢，其实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家庭。姜教授，您的祖父、您的父亲好像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记得当时您的祖父就是出国留学的，对不对？
对，祖父倒没有出国留学，
嗯，
他是一个民族资本家，所以他呢
是学化工。
对对对，他是在他其实是个放牛娃，但是呢，那个时候因为整个江家呢，他的这个祠堂呢开大会，说非要举推一个后代，就做孙子的那一代，一定要举推一个出去。当时的原则是举推一个最诚实的孩子，那就是觉得他特别勤恳诚实，每天就坐在牛背上去放牛，然后推荐他去呢。后来他就读了这个，当然就整个祠堂把钱凑起来才能送一个孩子
读书，
去读书。然后他去读书呢，他在这个长沙，最先在湘乡，就曾国藩的老乡，老家湘乡，然后去长沙，然后去武汉，然后就毕业了以后，在那个专科学校毕业以后呢，就留在这个武汉的，就在武汉的所谓的汉阳兵工厂做这个化学方面的这个实验技术工人。然后在那个过程中呢，他发明了一个很重要的关于这个炸药方面的一个专利，但是后来就得到这个政府，当时这个民国政府的嘉奖。那他得到了这个一小部分的这个钱财呢，就是这个奖金呢，然后就回乡植地。这个就是当时就说一拿到钱就要植地，植地的同时，所以我后来就我家里变成了地主，所谓的就植了大概，
成分不好，
对，成分不好。后来呢他植地之后就把我奶奶留在家里，然后自己呢还是要做化工工业，后来就在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他就开始发展湖南省的化工工业，后来一直就创办了好几家工厂。那么他我的伯伯跟我父亲呢，他们就是真正的读书人了。
对，
那他们就是从小一直读到大学毕业，并且学了好几种这个外国语言。像我父亲的话，他懂四种外语，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罕见的。就是他英语当然最先学，然后学日语，然后德语，然后最后在50年代才学俄语。那么就在这样一个家庭背景的环境下，我母亲也是一样，我母亲是我父亲大学的同学啊。那么他们就一直鼓励我读，不但是读这个科学方面的书籍，那么还要读很多这个文学，就是一个进行一个全才性的教育，等于说一个通才性的教育。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三姊妹在家就是读书。那么就是根据我那么这个大家听众马上就会觉得奇怪，你那个时候读的书跟现在书有什么关系呢？在这个经典小说中基本是一样啊，在经典的那一部分，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很小读的一本书就叫做《爱丽丝漫游历险》，《爱丽丝漫游的历险记》。那么这本书现在就在这个六年级、七年级，就是一个很这个脍炙人口的书。那么还有这一些书呢，就是我把它后来我读了大学以后呢， 就在我在读大学过程中，我学了这个欧美的这个文学历史，也学了这个古典文学历史。所谓古典文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希腊和罗马的这个文学历史。然后呢，当然自己读了很多，学英语学了很多年，然后就把这些书呢，就逐渐的在我脑子里就形成一串了。就形成一个整个的一个套路了。然后在这个我培养我自己小孩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这么多这个浩瀚如海的书啊，一定要把它整理出来。那么整理出来呢，我就是当时就根据这个六年级七年级呢只能读稍微简单一点的，那么大概整理了30多本。
那么江雨英教授的儿子呢和女儿都是双双的顺利的送往了常春藤大学，儿子呢是在哈佛，女儿呢去送了到了康奈尔。现在女儿和儿子都已经工作了，对不对？
女儿还在念书，
儿子已经在华尔街工作了。
对。
那么正因为这样呢，江雨英教授其实也培养了很多的其他的华裔的小朋友，这些年呢都是默默的在自己的周围啊，很多人都是推荐过来的，帮助孩子们辅导他们考大学。那么很多的这个孩子们也都是拿到了江雨英教授的这个书单。我记得在我第一次采访江雨英教授的时候呢，江雨英教授您就讲过说，这个书单你不用说全部都读下来啊，
对，
哎，能够读到80-100本的话已经很不得了了。当时你说你的儿子读了多少本？
我儿子当时读了大概，申请大学的时候大概读的是64本。我再顺便跟这个听众说一下，每次我都鼓励我的所有的学生，就现在正在跟我做的学生，还有呢就是我自己孩子也是一样，每次他读完一本书，我有一个这个所谓 template， 就是有一个记录单子吧，记录的格式。那么就是书名是什么，作者是哪一位，年代什么时候写的，我什么时候读的，然后我读了之后的最重要的这个印象是什么。那么这个最重要印象等于是一个有两三句简单的评语，那么这样呢一直记录下来。所以这样记录下来，其实呢我为什么当时会这样，很早我就会这样要求孩子是这样呢，就是当时我在差不多15年前我就开始注意这个，可能还要早一点，就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这个博士的时候，我有一个室友，他是非常注意这个常春藤大学这个，他就有一本书叫做怎么样进入常春藤。他拿了这本书就在这个厨房里我们大家看，我那个时候我一看到呢，就当时有提到一点，就是说哈佛大学的录取的这个材料中间可以把自己去年读过的书单列上去。我就是那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就说我这个凡是要小孩读书，我要他把它列住，列下来呢，一个是帮助你记住，哎，你读没读过什么书，这本书读的是什么，那么这个应该有个记录。再一个就是说，万一有人谈到，哎，你最近一年读了什么书，这马上就可以展示出来啊。所以我现在就是要小孩每次读完书一定要把作者、书名、出版日期，还有就是你对这本书，就你什么时候读的，你对这本书的最明显的2-3句话写下来。那像这样的单子我差不多每个学生都有一份，就都在他们自己的这个卷宗里面。那我当时知道我那个儿子毕业的时候，他是不是毕业，是申请的时候是读了64本书，然后他毕业高中毕业的时候读了80多本，后来又读了20多本
啊。
那后来读没读我就管不着了。对对对，很有意思。
欢迎您收听生活百分百。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文化教育法律热线，我们的现场嘉宾呢是江雨英教授。江雨英教授呢现在是担任圣何西州立大学商学院组织和管理系的系主任，在美国任大学教授已经22年了，历年他都是名列美国亚裔名人录、美国名人大典、商业金融名人大典和世界名人大典。到我们希望之声的网站上，我曾经采访过江雨英教授个人的故事啊，为什么作为第一代移民 民他的英语能够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这样的一个水准呢？那听了他的故事，我相信大家会非常的感动，他和很多人还不是那么太一样吧。那刚才呢，我们是请江英教授把他这么多年来啊对英文学习当中的阅读部分所总结出来的一个书单呢，已经贴到了我们希望之声的网站上了。那么刚才有听众呢来电话问，有没有六年级以下小朋友的书，如果小孩子不能读呢，家长可以读给小朋友。江教授有这样的书单吗？
这个书单呢其实是有的，但是我实在是因为小孩这个是很多年前啊，是这样有一个没有整理的这么清楚。那么我知道我也收到一些这个就是邮件啊，也收到一些这个 email， 那提到就是说我小孩子有七岁，能不能推荐一些书单，也有五岁的家长，五岁的母亲寄来的，也有，当然也有就是说五年级的，那么六年级的等等都有啊。那么我呢就是因为一直忙着，我心里在想着我要把这个书单呢要从就是要我现在最低的人是六年级嘛，我是要把它往前推到这个比如说父母亲在两岁的时候可以跟小孩一两岁就开始阅读，然后
需要一段时间啊。
对，这个呢我会整理出来。
那这是英文的书籍啊，再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这是为了在美国的这些小朋友们啊，如果没有大量的阅读量的话，将来孩子们长大了，其实在美国你总是比别人差一点什么，但是你有大量的这种阅读量的话，你很多的知识就不差于他们了。
自然，对，一个是知识面的广泛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多家长当然有一些功利也难以免除，就是有这个 SAT 考试的功利思想啊，还有这个英语 AP 啊，因为我在好几个讲座中间都谈到过，我认为呢，这个华人或者是整个亚裔的学生，一般是他们的长处呢是数学和科学，但是他们的英语呢，哪怕是本地出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呢，这个英语的 SAT 也就阅读方面总是比数学要稍微差一点啊，当然也有全优的，但是呢总是要差一点，所以我就花的比较多的功夫放在这个英语的阅读写作。那么这个书单如果你能在六年七年级八年九年级这样一直读下去的话，那么你在十年级或者十一年级要考 SAT 的阅读部分，你就会觉得比较这个水到渠成，就比较容易考比较好的分。
所以很多东西呢功夫是在下载之前啊，下载戏外的，而不是到真正考试那个时候找这个补找那个补，孩子也遭罪。
对，考试的时候我也教，但是那个是教这个做法，就没有办法说再让你回去读十本书二十本书了。那么教 SAT 的这个阅读呢，那主要的就是说一些考试的技巧了，就怎么样抓住，怎么样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把这个问题的这个关键在哪里把它找出来，然后找出最准确答案。这个跟阅读呢，跟平常的阅读不是完全一回事，但是平常阅读能够打很多基础。
那么您分这个书单的标准是什么呢？
分这个书单的标准呢，一般基本上是按照这个书，因为这个里面我不能说所有的书都读过，但是我基本上所有的书都知道。就是要不我就读过。要不呢就是我知道这个作者的背景啊，就是在学这个文学历史中学过，那我就知道呢哪一些作者写的书呢比较适合于低年级一点的，哪些书的内容比如说哲理比较高，心理因素比较强，那么就放在高年级。这个呢就是也不能说是有严格的分界。因为有的学生他七年级他也比如说我随便举一本书举一本例，比如说这个罪与罚，这是一本非常著名的呢，是俄国作家一个叫做佛亚多多多斯特耶夫斯基，这个很多这个学生应该知道，大学生更应该知道，他是写呢这个一个人的犯罪心理的各种各样的心理，带一点这个心理学哲学等等合在一起的。那么这本书呢一般来说我就会放在比较高的高年级，比如说十年级以上十一年级以上，我刚才说的比如说爱丽丝漫游什么历险记啊什么这些就放在低一点的。还有呢你看就一个作家，比如说杰克伦敦，这个叫 Jack London 啊，杰克伦敦这个名字呢对于学生并不生疏，就是他写了很多小孩子的故事，那么他比较著名的比如说荒野的呼唤啊， 还有这个白牙呀，都是写呢这个去这个阿拉到阿拉斯加去淘金啊，这个人的毅力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呢是可以在六年七年就读，但是他写的他自己的半传记叫做马丁伊登，这个是说他自己怎么奋斗成长等等，那这个故事就比较复杂了，有至少这个书有500到600页了。那么这个书我就会放在高年级一些，但是这个总的说来这个分界不是那么100%的准确的。
阅读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那么按年级分啊，
不太好分。
拿我自己，咱们说中文的话，咱说英文可能不太容易去讲，但是如果说中文的话，我记得在上四年级，小学四年级和四年级左右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已经读《封神榜》了。
对，
那
个
是很
比较难的。
对，那已经很厚的书了，但是那个哗哗就使劲往下看，就像书虫一样。
是的。
但是你现在这个英文这个呢，咱们怎么把握小孩子读这个？可能对第一代移民的家长来讲，还真就是个难题。
是这个呢，就是最好是形成啊。这个大家也知道，在这西方社会里面有很多读书小组啊，就是 Reading Club。那这 Reading Club 很多，那在这中学里面比较大的一个 Reading Club 是一个全世界性的，它实际上是一个 online 的，叫做 Harvard Book Club。
您再重复一下，
叫做 Harvard Book Club，就是哈佛读书俱乐部啊。那么这个呢，你可以，他会推荐书，他每个礼拜每个月会推荐书，你可以去读。他现在推荐的书就是说有经典的，有现在的。我的这个书单偏向于是经典的啊，因为我就说实际上我对现代的书已经逐渐有些赶不上了，我就跟听众说实在的。所以呢有很多这个呢，一个方式就是说参加这种 book club。
对，现在最流行的中学的孩子们都在读这个 Hunger Game。
对，还有这个 Harry Potter 啊，什么 Ender's Game 啊，还有这个 Charlotte's Web 啊，这些呢都其实也都是很好的书啊。但是我推荐的书是其实你也可以说有偏见，就是因为我推荐的书基本上是我熟悉的和我读过的书。我大概在这些，我一共大概有400本这个小说啊，小说类，然后大概还有200多本的这个非小说类，也就叫所谓的 non-fiction， 那么还有大概100多本是传记。在这个小说类的应该来说我基本上都知道，那么传记和这个非小说类的我大概最多只读过1/3左右，就分别读个1/3左右。那么这些书呢，但是所以我就没有分得那么细，在这个非小说类和这个传记类就没有分那么细，但是因为小说类我特别熟悉，所以就分得稍微细一点。
像刚才您提到的这种读书 club 的这种，它是付费的吗？还是说在网上大家可以 free 的呢？
是 free 的，
是 free 的啊。
对，
那您再重复一下这个网站，我们也回头放到网站上，可以呢推荐我们的小朋友和家长一起参加这样的读书俱乐部，好不好？
对，这个比较好的，也就申请大学的时候，都还有意义可以填上去的，并且他每年还要写作考试，那么这个就叫做哈佛读书俱乐部。对，这个网站呢可以 Google 一下就行了。
好的。
对，我倒是背不出来。对。
好，那其实呢江教授，您自己呢无论是在学习英语方面啊，那像您的英语已经以前江教授也曾经讲过，英语你几乎是没有能够考得住江教授任何一个单词。那您可以试试看。挑战一下江教授，看是不是这样啊？如果您能挑战住江教授，说能考住，能考住他，那这书单我们就免费的送给大家。
我说的是这样啊，因为你这个有点稍微过分啊，过分了一点。就为什么呢？我说的是所有的 SAT 的考试中间的这个生词，也就是你们学生要参加标准考试。我甚至于把这个 GRE 也放进去，把 GMAT 也放进去，就是 GMAT、GRE， 然后 SAT， 还有 SSAT， 还有更小一点学生考 SCAT， 那么还有这些所有的考试的这个生词，英语的生词啊，是肯定难不到我的。
已经很偏僻了，
对，肯定难不到。如果你是医学啊、化学啊，有什么那还是不清楚。
对，那专业方面的啊。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工商资讯之后呢，我们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那在英语学习方面啊，您有任何问题的话，也都可以直接呢向江雨映教授请教。
欢迎您收听《生活百分百》。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文化教育法律热线，我是高杰，我们的现场嘉宾呢是江宇应教授。你觉得啊，就现在孩子们，就我们现在这个第二代移民，我们的子女孩子们在美国考大学的时候啊，通常为什么你看到能够考上这种常春藤大学，这些孩子们有什么样的共同特点？你觉得哪些这些孩子的家长的哪些做法值得我们其他家长去学习的呢？
嗯，这个问题还比较大啊，我想想看，就说一个呢，我觉得呢，要让小孩去，就是要想办法这个使小孩有这个学习的动力，要 motivate。 那怎么 motivate 呢？就怎么样给他们动力呢？我也不敢说太多，就是我呢从小就喜欢找很多这个有趣的东西让小孩学。比如说呢，我其实现在非常感谢，一说到这个我感谢我母亲，因为我母亲她在我大概4-5岁时候，她就给我买了一本书，叫做趣味数学。
嗯，
趣味数学呢，这一点也不，当时是好像很珍贵才能买到，但现在这个书你随便跑到网上多得不得了。那为什么呢？我就在这个趣味数学中间学了很多这个，就说培养这个大脑思维的题目的各种数学题目、智力题目等等。所以我现在呢在上课的时候，我还经常会在上课前或者是上课快完了，然后学生注意力不好的时候，我会出一道智力题目。其实我挺喜欢那个，这个电台早上不是有时候
脑筋急转弯，
脑筋急转弯嘛。对
对，
我的智力题目一般会稍微长一点，稍微复杂一点，
嗯，
但是也会有这种很快就能回答的。
您是教这个学生们工商管理，可是你却是给他们出一些，
对，我一定要给他们智力题目。这个智力题目对我影响很大，就是我凡是看到那个不太了解的东西，我就会想要去，就去会要去探个究竟。这个是说这个怎么样提高这个动力啊，提高这个学生学习的兴趣。
嗯，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刚才阅读已经讲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英文呢，
嗯，
要说起来啊，特别是在这边学英文，还有我经常也收到这个中年人学英文呢要打电话问我，还有就是刚到美国来，那学生呢学英文也要打，就说父母亲代表学生打电话给我，英文呢非要花大功夫，可能我是比较笨才是这样花大功夫。我学英文的时候，我所有的床头床尾桌前餐，就是说厨房全部贴满了，锅上任何地方手掌上手背上全部写满了我不认识或者我需要记住的英文字，我从来没有停过。就是说我在自行车上，骑在自行车上也要看，然后呢我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说所有的这个词汇凡是我不知道的我就会写下来，要经过反复的这个学习。我有一个 rule， 就是一个方法吧，或者说一个 rule 啊，所以一个 rule of thumb， 就是一个窍门吧。我就说这个字啊，我用这个美国这个有一个西方的有一个说法叫 7-11，7-11 就是两个就丢筹码的时候两个数字 7-11 就等于说你就赢了啊。那我呢就是为了跟学生解释，我就说你一个字呢，你学那个字的那个当天你就要记7遍。
嗯，
也不是要记7遍，要复习7遍。比如说我早上起来我就会把，比如说我要学20个字，我就会把20个字甚至于还没起床的时候就靠着枕头就学会了。
嗯，
学会了之后然后去洗漱啊，之后马上要把这20个字才重复一遍。这就是2遍了。
嗯，
那么这一天呢，比如说早饭吃完之后再来一遍，然后到了学校再来一遍，而课间再来一遍，这样一直到下午7遍。
嗯，
然后在晚上可能最后的第7遍可能是在晚上要做作业的时候再来一遍。7遍，这个是 seven。然后所谓 eleven 就是呢，你7遍还是记不住，一定还要有另外的4遍。这个是我自己对我自己这样要求的。
嗯，
另外的4遍就是在这一个星期之内，不能是同一天了。
嗯，
在这一个星期之内还要去记4遍，这4遍呢要是不同的一天，那么也就是你整个这个过程有5天。
嗯，
甚至于中间跳了1-2天就7天。这个是我记生词的一个方式。那么另外呢就词汇卡，一个是贴在墙上啊、冰箱上啊、桌上啊、手掌上啊等等。那么还有就是词汇卡，词汇卡呢是一个 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东西，因为这个词汇很方便，你就放在任何地方，并且词汇卡呢不要怕它弄脏了弄丢了，根本不用在乎，弄脏了弄丢了再买一套再买一套，你如果买五次你可以把这1000字全部学会，这就是你的成功。不要说哦在乎这个词汇，所以我这个词汇经常这个口袋放几个那个口袋放几个，这个说过去的时候啊，我现在就确实是基本上碰不到生词，所以我现在不用词汇卡了。学生词汇卡弄来弄去很多次，那但是他每来一个我都知道，那我都能解释清楚。那么但是我当时确实这样的，我词汇卡到处都放了，这个抽屉也有那个抽屉也有，所以这个词汇卡有的是重复的，比如说我干脆就买3盒散放在任何地方。我到了美国来之后我还任意放在车上车门里车的 glove box 里面，那么这个卡片呢不可少。第三个方式呢我其实用的很多的就是词根词源，我因为在这个第一个硕士呢是学词汇学的，英文词汇学，
江教授是4个硕士的学位。
对，第一个硕士词汇学，所以我当时就是学词的组成和词根词源，英语的词源还有外来语等等等等。那么呢把这个词根学会，现在我有好些学生一动不动就说，哎，这个词根是哪来的什么什么，哎，我说你能问这个问题我都很高兴。你要问这个问题证明你就是在要想办法钻到这个一个字里面去了，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很多字啊都是有这个词根词源，比如就说我不知道是不是讲一个难字有没有意思，比如说我们说一个equivocate 啊，这是一个 SAT 经常要用字 equivocate， 中学生会知道啊，高中生 equi 是相等的意思，就等于 equal 的意思 equi， 然后 vocate 是讲话的意思。 equivocate 呢它后来变成什么意思呢，它是两个，一个是同样的声音后面是声音， kate 呢是变成动词化。 equivocate 就是说我在一个问题上表态两边发表同样意见，意思就是模棱两可了。所以你比如说奥巴马他要做一个他要针对一个题目往往要 equivocate， 比如说经济明年能不能好，哦，一方面应该会好，另一方面我们还面临挑战，这个就叫 equivocate， 就是每一个字啊都是2个3个4个5个这个词根组成的。这个是我上课啊，我上课包括 SAT 课讲词汇，这是我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要讲词根。那么还有就是要懂上下文，就每次你学了一个字你一定要把你第一次碰到这个字的那个上下文呢要有意识的记一记。那么很多学生他可能说看到这个字不认识马上在字典或者在自己的 iPhone 上查一下然后知道了，但这个句子他没有故意去记一下去注意去记一下。我现在还能记出很多难字我第一次在哪里碰到的，比如说我是35年前在某一本杂志碰到，我现在还能够，我不能说所有都行了，但是我很多字我能记住第一次在什么地方碰到。所以呢我有一个学生上次也是说，他说就是因为你把这个上下文重就是强调的很重，所以我现在就也能记住我这个词从哪里出来的。那么像现在这个在过去7-8年能够拿到的这个 SAT 题目啊，他也不是要考这个词汇吗，在这个所谓 sentence completion， 也就是在句子完成句子这个考试中间的这个字呢，我基本上都能记出这个 SAT 的整句话。
江英教授他们补习学校的电话是408-982-3425 408-982-3425，谢谢江教授，
谢谢听众。